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。实际上不是我选了这一段经文，而是我们正好今天，我们一直在查考马太福音，今天正好是，来到这一段经文，看到这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记载了一件很可悲的事情。神预备了一个地方和时间，让耶稣和他的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。他们所在那个房子的主人名叫什么我们不知道，这家主人将他们过逾越节所需要的都准备俱全了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家主名叫什么，他在那天为主耶稣和他门徒所做的都是值得纪念的。我相信有许多无名的信心伟人为主的荣耀和事工也做过同样的事，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默默无闻的为主做工。我们为这样的人赞美神。这个逾越节时节正值主耶稣常常谈到有关他的时候，他正面临人生旅途最后的阶段，要上到十字架。马太福音26章19节说，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。参照经文可以在马可福音14章找到。马可福音14章12节说，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逾越节，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，门徒对耶稣说，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？马可福音14章14节，他进那家去，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，夫子说，客房在哪里？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。16节接着说，门徒出去进了城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。这些经节重复说到逾越节的宴席或逾越节的羊羔。在逾越节宰杀的羊羔是准备在逾越节晚餐吃的，吃的房间和其他的必需品由那个神秘的家主提供，而门徒去准备了羊羔。他们在圣殿宰杀了羊羔，然后砍回来烤好，备好苦菜、面包和酒，铺好桌布，再为这个神圣庄严的宴席准备就绪。这个宴席是在晚上吃的。马可福音26章20节说，到了晚上，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。晚上通常是指下午6点以后。 在自由派学者之中有一些争议，有关主耶稣是否是逾越节的宴席。然而通过这些经文，我们很清楚地得出结论，是耶稣确实吃了逾越节的宴席。在逾越节的晚上，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。在今天的经文里，我们看到耶稣在逾越节晚餐中说的三句话。这些话是为即将到来的受难做准备，并且这些话都是有关犹大出卖耶稣。推动基督受难的关键人物不是无神论者，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或是耶稣的敌人，而是他门徒中的一个，他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，为耶稣即将受难埋下了铺垫。耶稣被自己人出卖了，敌人在他自己的团体里，在主耶稣自己的团体里。然而主耶稣清楚地表示，他洞悉这一切。我们应该感到安慰，人邪恶的计划不能阻挠上帝的旨意。犹大的计划虽在秘密中进行，他也说了无数的谎话，然而他的计划不能阻挠上帝的旨意。我们要来学习主耶稣说的三句话。第一句话是在马太福音26章21到2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。马太福音26章21节到22节，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他们就甚忧愁，一个个的问他说，主，是我吗？逾越节是既喜庆又庄严的，因为这个节日是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得自由，同时也提醒他们曾经为奴的苦楚。因此他们吃苦菜是为提醒曾经为奴的痛苦。正当他们吃这个重要一餐的时候，耶稣提出一个沉重的话题，比如出卖。首先让我们思想一下耶稣所说的出卖。希腊文出卖的意思是交在，把人交在别人手中，或被交在一个人的权势下，将一个人送去监禁、审判、定罪、折磨、处死。英语的出卖解释为以诡诈的手段将人交在敌人的手中，破坏了彼此的信任，以欺骗和不忠冒犯他人。这些定义对比了两方不同的态度和观念。一开始这两方有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，共同的目标和观念。然而有一方破坏的信任，在另一方的背后行事诡诈。可以说一方忠于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而另一方则不然。一方有错，而另一方是无辜的。出卖的目的原因都是不对的，出卖使用的手段也是极其邪恶。这里要说的要点是，犹大出卖耶稣，破坏信任，而耶稣是无罪的。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说到出卖他被出卖的事，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五节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宴席。耶稣说他要被自己门徒中的一个出卖，这些话他对所有的门徒说，包括犹大。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节清楚地说明，耶稣是与十二个门徒一同坐席。我们要记得，在逾越节晚餐前，犹大已经去见了祭司长，与他们密谋出卖耶稣的事，并定下以三十块钱为酬劳。犹大在吃晚餐前已经去见过祭司长了。我们知道每一个来吃逾越节晚餐的人要把房子里的窖除尽，每个人都要查验自己的心，看看心里有没有任何的罪恶败坏。洁净，一再的强调要洁净，这是逾越节重要准备工作之一。然而犹大的心带着邪恶，带着罪恶来到餐桌前，假装自己是耶稣这边的人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得罪神，至少他们感到羞耻，想要从神的面前躲起来。他们的后裔犹大却不知道罪的羞耻，这是罪的权势的又一面。它使罪人不敏感，最终对罪的存在和邪恶麻木不仁。它蒙蔽人，使人在罪中看不到重要的事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节后半段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马可的记载更具体一些，他说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。使徒约翰提供了更多的信息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彼此对看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耶稣心里忧愁，他感到不安。我们知道耶稣是神也是人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有人的心理，这帮助我们理解他为什么会心里忧愁。他经历了人所有的情绪和心理的困扰，他门徒其中一人要出卖他这件事令他感到难过。我们不能低估他的痛苦，这是另一处标志，表明他理解我们心里的痛苦和难过，因为他亲自的经历过。大概他对犹大出卖他的事难过的程度远超乎我们可以想象，因为主耶稣有一个完美的人性，没有任何的罪恶、错误和不足。他的人性不只是无罪的，还是圣洁完全的。这样一个完美的状态，他为自己被门徒出卖感到痛苦，难怪他心里忧愁。耶稣见证将要发生的出卖事件， 通常一个人对他在过去见过或知道的事做见证。见证的意思是证人作证，声明他看到过、听到过或经历过的一些事。而耶稣是见证将要发生的事，犹大出卖他，这个见证是预言将来的事。耶稣感到难过，耶稣感到难过，因为他要被自己人出卖。耶稣说有一个人与他同吃的要卖他，这一点更具体的确认出卖者的身份。这个出卖者没有避开主和门徒，却和他们亲密的在一起。犹大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帮助犹太领袖捉拿耶稣。虽然犹大辩解成为耶稣的敌人，而他的表现似乎是耶稣的朋友，直到最后的时刻。这正是出卖最心酸的一面。罪扭曲了犹大的生命。耶稣的门徒不知道是逾越节晚餐的地方，所以犹大事前也不知道地点，防止他向犹太领袖通风报信。因此耶稣可以与门徒有一个好时光共享逾越节的晚餐。第二，门徒的反应对主见证出卖的事所有的回应。马太福音26:22，他们就甚忧愁，一个个的问他说，主是我吗？马可福音14:19说，他们就忧愁起来，一个个的问他说，是我吗？约翰福音13:22-25说，门徒彼此对抗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，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？那门徒就顺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，主啊，是谁呢？门徒也忧愁了起来，不只是一点点难过，而是非常的难过。约翰福音13:22说，他们猜不透所说的是谁，他们很尴尬。猜不透所说的是谁，感到很迷茫。门徒一个个的问主，是我吗？我想这个问题很耐人寻味。比如，我若确信我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，那我会排除自己会成为出卖者的可能性。我会努力使主相信，并且不断地强调我不会出卖他，或者说这个人不可能是我，因为我非常确定。然而每个门徒都问主，是我吗？我们看到后来门徒最终都逃离了主的身边， 没有与主，没有坚持站在主那一边，直到到他上十字架。我想他们问这个问题，是否说明他们的准备不足，不能站在主的一边坚持到底，或者是神的恩典使他们没有与耶稣一同被逮捕处死，或者是神的旨意他们得以免去被钉十字架，就如圣经所预言的。他们的心智不够坚定，为主复活后的教导埋下了伏笔。主复活后的教导使圣灵会降临给他们力量，他们凭自己不能做主的工，又或者这一点说明他们不值得称赞。唯有借着神的恩典才有了门徒之后的作为。问题是，主是我吗？彼得通过约翰更直接的问主，约翰福音3:25说，是谁呢？主说的第一句话给他们机会查验自己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看第二句话，在马太福音26:23-24。那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，马太福音26:23-24，耶稣回答说，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，就是他要卖我，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主的回答清楚明确，他们本不需要猜测，因为主清楚地指出那个人的身份，他是12门徒中的一个，因为他正在和耶稣及其他门徒同吃逾越节晚餐。据我们所知，马太福音26:20说耶稣和12门徒坐席，因此这是耶稣和他门徒的私家晚餐。马太福音26:23，耶稣指出那个人是同他站守在盘子里的。约翰福音13:26解释得更清楚了一些。这句经文说，耶稣回答说，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出卖者是谁，这一点毫无疑问，是那个接受主蘸饼的人，耶稣递给了加略人犹大。这里指出了3个事实：第一，耶稣知道犹大将要做的事；第二，犹大发现耶稣知道自己的阴谋；第三，其他门徒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从约翰福音13:27，我们了解到犹大在接过主的杖柄之后发生的事。我要你们都读这句经文，让我们来看到罪的破坏 和权势。约翰福音13:27说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 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我们看到一个掩藏在犹大刚毅心里的事，他刚刚发现耶稣知道他的阴谋，然而这个发现，这个新发现没有使他回心转意，他仍要进行卖主的阴谋，即便他发现耶稣已经知道了他的恶意。换句话说，犹大决心要卖主。所以我们不能说犹大是由于神的定旨先见，身不由己。他有机会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，但他却没有这么做。他的秘密被耶稣揭露，也满不在乎。希望我们都能看到罪对我们的影响，我们应该看到罪不可抗拒的力量。即便犹大发现他的阴谋暴露，仍然一意孤行，他是愚昧吗？还是神的定旨迫使他出卖耶稣？他也许不想这么做的。我们如何解释犹大这个令人费解的行为呢？我们知道他是个聪明的人，他曾经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他曾经是个属灵的人，跟随耶稣。然而这是一个关于罪的教训，罪蒙蔽掌控了犹大的心智、意愿和他所有的一切，罪控制了他，领他到永远的灭亡里。这就是罪的力量。常常看到有许多的人享受最终之乐，却没有看到自己成了罪的奴仆。犹大的悲剧在撒旦进一步介入后加剧了，他接过主的杖柄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当犹大拒绝悔改罪恶，服从罪的权势时，他只是撒旦行恶的工具。这一切都因他的罪而起，而撒旦帮助他成全。他在撒旦黑暗的权势之下，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的罪恶，我们要悔改。若你看到自己像神像人有任何罪恶的地方，要悔改。一旦你的心里刚硬了以后，一旦你的心里刚硬，就会被撒旦利用。犹大有主和他在一起，尚且不能使他到光明的国度，他有主同在，都不能使他到光明的国度。如果我们心里还藏着罪恶，我们更不能行在光中。最蒙蔽人心、最聪明的人都不能幸免。耶稣的门徒之一是罪的奴仆，撒旦的工具，这是多么的可悲。主给出警告有关卖主之人的后果， 马太福音26章24节说，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在这紧要的关头，在犹大面前，耶稣宣告神的旨意不会改变。他说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。耶稣的人生道路不是取决于犹大的阴谋或任何的阻拦，或者说犹大阴谋再好，谋划的再好，也不能改变耶稣的人生道路，因为耶稣将如何都写在经上，他履行他的使命，正如经上所预言的。耶稣的人生道路是根据神圣的计划，不是人的。路加福音22章，路加福音22章21到23节，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。看哪、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上，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他们就彼此对问，是哪一个要做这事。注意一下22节前半段，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。希腊原文的所预定的意思是确定、指派、任命的意思。耶稣的人生道路是由神的计划引导的，不会因任何的人或事而改变。使徒行传1章16节说，弟兄们，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，这话是必须应验的。犹大所作所为是根据他自己的意愿和罪恶，然而他的行为不能拦阻神的旨意。而且神使用犹大的恶行完成他永远的计划。犹大一切所为都是出于自己的罪，但神使用这一切成就他的旨意。但要记得，罪都是有后果的，罪都是有后果的。马太福音26章24节后半段说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表达，来描述一个错误的生命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生命有许多的机会，但你却错误的使用这些机会，也说明罪的后果和主对罪人的同情。主的第二句话给犹大悔改的机会。体现了犹大对自己的选择要负责任。第三句话在马太福音26章25节，这句经文说，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，拉比，是我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 这句经节回答了我的问题。犹大是否也像其他的门徒一样问主是我吗？当你们看到前面几句的时候，有没有很好奇犹大是否也像其他门徒一样问了同样的问题呢？很有意思的是，他确实问了这个问题。因为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出卖者是谁，犹大自己却是心里清楚。他听见耶稣指着他说的话，他知道耶稣发现了他的阴谋，却非常勇敢，能再去问主这个问题。再一次我们看到最蒙蔽人心的力量。这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，你们有眼却看不见。犹大对耶稣并不陌生，他看见了主行的神迹奇事。他甚至亲眼看见耶稣能看透人心，他也曾听耶稣说自己要被卖，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的手里。这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18节。看哪、啊、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。耶稣指出自己被卖的具体地点是耶路撒冷。犹大现在就与耶稣和其他门徒一起在耶路撒冷。耶稣还预言自己被卖，犹大知道自己就是那个出卖者。事实上他不是被迫这么做的，而是自发自愿的为出卖的事去找耶稣的敌人，因为他贪爱钱财，他肯定知道自己对耶稣所做的行径是出卖的行径。耶稣说他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犹大去找了祭司长做交易，因此犹大知道耶稣准确的预言有关他所要做的一切事。耶稣还说这场出卖将导致他被杀。祭司长寻机捉拿耶稣的目的很明确，马太福音26章3到4节说，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。这就是祭司长他们要捉拿耶稣的目的。犹大肯定知道他们对耶稣的憎恨。这一切明确的迹象让我认定犹大知道耶稣，晓得他卖主的意图。然而另一方面，我不得不对这样的结论有所怀疑。如果犹大知道，那他真的想要问主是我吗？最合理的解释是，他的心里极其昏暗蒙蔽，他失去了该有的认识和感应。虽然在正处于这一切预言和意念之中，他不能清楚全面地认识到自己在做什么。这是罪的力量。 犹大向神犯罪，他对自己的行为却没有正确的认识。几乎就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恨他要杀他的人所做的祷告一样。耶稣为他们祷告，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23-24节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当一个人住在罪中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犯罪，这是多么可悲的光景。犹大的心完全被罪蒙蔽。罪的可怕之处就是罪没有使他看起来，没有使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不同，他甚至能够安排好一切阴谋去见祭司长，虚假的应对门徒和耶稣。然而他的心里被罪蒙蔽，几乎人们都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同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表面上表现得很好，很正常，我们可以隐藏得很好，然而我们自己知道，一旦我们成了罪的奴仆，就服从罪的权势。犹大是一个不信的人，其他的门徒问，主是我吗？犹大也问，拉比是我吗？拉比即是夫子的意思。犹大不仅没有信心，还没有尊敬之心。他问，是我吗？这个问题在希腊语的语法中，这个问题的语法在希腊语中是要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。犹大这么问，希望从主那里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。我们理解其他门徒这么问，我们理解其他门徒为什么这么问。然而我们很不满意的发现，犹大也这么问，他是那一个出卖者。他这样问是对主的羞耻，是对主的羞辱。 如果他真的觉得这么说这么问毫无不妥，那我要再一次说，罪使他的心智昏暗。耶稣清楚的回答是犹大将要出卖他。大概其他门徒没有听清楚主的回答。然而耶稣明说他知道犹大的出卖。他回答犹大说，你说的是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今天学习耶稣说的三句话，包括主预言自己被卖，耶稣回答门徒的问题，指出出卖者的身份，还有对犹大问的问题的回答。这些话在未来的日子里加强门徒的力量，而犹大被定罪。这是发生在耶稣的门徒里，在今日也发生在教会里。罪的奴仆完全被罪掌控。一旦人被罪掌控，就无法挣脱了。这挣脱的力量不可能从我们而来，唯有主有释放，有将我们从最终释放 的能力。但犹大服从罪恶，罪就控制了他，他的心理昏暗，丧失理智。主很直接的揭露犹大的阴谋，他犹大却没有感到羞愧。我们要知道那一刻犹大所处的环境，他有主的同在，还有其他门徒的团契。他与这些门徒，与这些圣徒亲密的团契，他们每天听耶稣的教训，耶稣每天听耶稣的教训，但是却不能打破罪的捆绑和束缚。你知道这些说明什么吗？如果我们将这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，你可能每周来教会，听了有一个又一个的圣经教导，然而只要你还住在罪中，没有悔改，就不能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，确实活在罪的捆绑中。犹大永远的被定罪， 与主亲自与他同在三年。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，而他为罪人死了，又复活了。希望你们在听了这个信息后，你们心里要谦卑，查验自己的心理，来到神的面前查验自己的罪。我们的朋友在还有机会得赦罪和救恩的时候，要悔改你们的罪。在我们被罪蒙蔽，在我们还未被罪蒙蔽之前，我们要悔改我们的罪，来到神的面前。因为罪的捆绑，我们无法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。唯有圣灵的工作，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悔改，相信，将你的忧虑卸给主耶稣基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